同一道选择题，一边是科技基本面优势显著，仍然是市场的主线，但估值和交易拥挤度呢已经不低；另一边呢是消费调整的时间是足够的长，估值和机构的配置都在低位，但是呢始终缺一个足够强的基本面信号。于是那个熟悉的问题又来了：科技承压之后，消费会自然接棒吗？那这道选择题呢，我们不妨先用数据摆出来。在今年上半年，科创五零指数呢上涨是超过了60%，而中证主要的消费指数呢下跌是超过了20%，分化是非常的极端。但进入7月之后呢，画风突变。那7月以来，科创五零回撤是超过了1/4，科创板指是跌逾了20%，沪深300也下跌近了9%。同期中证主要的消费指数呢是不跌反涨，录得了约7%的一个正收益。在一涨一跌之间呢，市场其实已经在用脚投票了，做了一轮风格姿态平衡。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也邀请到了易方达基金的指数研究员侯彦斌老师。那侯老师呢是负责顺周期方向的研究，可以说是消费与农业方向的实战派。那我们请侯老师呢从位置、催化、验证、工具四个层面，把消费这条线呢给大家讲透、讲清楚。另外呢，我们也会再延伸聊聊大家很关心的猪周期跟粮食的话题。那我们先请侯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主持人好，各位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
好的，也非常欢迎侯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在正式进入咱们的交流环节前呢，我先为大家梳理一下今天的逻辑框架，方便大家带着问题去听。第一个啊是定位，就是消费板块它现在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它真的跌到位了吗？第二个呢，我们要说的是催化，就是观察边际上它正在发生了哪些变化，哎，特别是政策端跟中报的业绩。第三呢，我们想讲的就是验证，就是如果认可这个方向，普通投资者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布局呢？第四呢，就是延伸跳出大消费，聊一聊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两个农业赛道，就是养殖跟粮食。那这四个问题呢，其实是环环相扣，串联起来呢，就是一套完整的投资决策链条。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这也是当下投资者最关心的核心痛点啊。历经持续回调之后，消费板块到底有没有跌到位呢？侯老师。
娇娇你好。其实我觉得判断一个板块跌没跌到位呢，其实我们只说一个结论是不太行的。我习惯是从三个指标做交叉验证，怎么判断呢？就是从估值的水平，大家的筹码，然后相对的表现这三个角度，分别是代表着，你这个东西它到底实际的，相比它内在的含量来讲，它贵不贵，以及还有多少人在卖，以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30。
市场是不是已经开始有钱在做用脚投票了？那首先来看到估值，其实估值，比如说像市盈率这样的指标，它其实反映的就是市场为你这个公司赚的每一个单位的利润，也就是现金，你支付多少，愿意付多少钱。如果这个市盈率越低，说明这个公司的价格是越实惠的。那我们以中证的消费五零指数为例，它是一篮子打包了全市场最大的龙头的消费的50只股票，目前它的市盈率只有17倍。其实这个市盈率的倍数啊，相比来看是非常低的。你可以从纵向来看，大概是在近10年的只有14%分位，相当于说只有14%的时间在过去10年是比它更便宜的。那你还可以看到，其实17年相当于说你投资一家公司，它是你在要求的是它17年给你回本。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科技的票，基本上已经到了可能大几十倍了，所以十几的这样一个市盈率，它至少说明这个估值的下行的空间是比之前要收窄了很多的。那这个是从绝对的这个所谓的这种估值的水平。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大家在炒这个消费板块的人，或者说在这个市场上还在做交易的人去怎么看这类资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看筹码端。因为估值便宜，它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它不能构成这个真正的所谓的充分条件。那筹码结构的话，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公募基金发布的二季报，因为公募基金尤其是像偏权益类的这种基金，它的整个持仓它会定期披露，并且这部分资金是在市场上是比较大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类资金对于大消费板块的重仓比例基本上降到了长期的历史近十年以来的很低位的水平，可能就是百分之个位数的水平。那它的长期均值大概是可能配在10%左右，和它的整个板块产业所占的市值基本相符，但是现在可能只有2%几。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现在对于消费基本上就是能不配则不配的状态了。所谓这种低配，它其实就是代表着一些人对于消费板块失去了信仰。比如说像食品饮料，可能现在整个持仓也就是1点几，是12年以来的最低水位。大家可以知道12年在发生什么，发生三公消费塑化剂，那个时候对于食品饮料尤其是白酒信心是非常低的，但现在基本上和那个时候是看齐了。那家电同样也是大概持仓是 1.1， 也是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低位水平。所以我们要去理解这个数据，它背后代表的含义的话，它其实就是在说消费板块在经历着很深度的筹码的出清，想卖的人都基本上卖了，抛压基本上接近于枯竭水平了。所以这个时候哪怕你有一些边际的增量资金去买消费，哪怕它这个资金体量不是特别大，但是因为边际上只有这些买盘，因为卖盘已经基本枯竭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股价端就比较容易有弹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六月份科技冲高之后其他板块基本上是失血的，但是大家会发现七月以来像消费包括像农业板块都是在进行一轮这种均值修复因为背后就是筹码基本上都出清了，这是最重要的背景了。那第三个呢，就是看这个板块有没有到底的话，就是看它的相对表现。因为整个市场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叫做这个均值修复，就一个事情它极端变得非常极端之后，它总得要恢复到合理和健康的水平。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上半年科技和消费的分化程度基本上是来到了历史非常极端的水平。而七月以来就像刚刚娇娇老师刚刚提到的，其实已经开始反转了，消费指数是比科技表现要更强的一个月了。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市场也会自动在纠偏，所以这些信号叠加起来吧，都会发现其实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消费板块的底部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特征变得比较明显了。
好的，谢谢侯老师啊。刚刚侯老师也跟我们讲，判断板块有没有跌到位不能够单凭感觉的还是要我们还是具体要看估值水平、机构的筹码、相对的表现这三个客观的指标。那从估值来看呢，刚才侯老师也帮我们分析了，像中证消费50估值处于近十年的一个低位啊，股息率也很高啊，估值进一步往下的空间已经不大了。那我们在看机构筹码的时候呢，主动基金的消费持仓呢也是降到了很低的位置，卖压是充分的出清，也就是该卖的基本都卖的差不多了啊，卖压可以说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另外呢，从市场表现上来看呢，七月大盘普遍回调，消费呢反而逆势收红，极端分化之后呢出现的风格收敛。那这三个维度看下来呢，利好的信号确实是不断的积累的。那不过估值低、筹码干净、行情有所修复，并不是直接等同于趋势翻转。估值便宜呢，只是充分非就是说我们说只是必要非充分的条件。那很多投资者呢也很在担忧啊，这会不会仅仅是一波技术层面的一个反弹？那么综上以上所有的信号，那侯老师，我们是否可以判定消费板块即将或者是快要迎来了这个趋势反转呢？
对，其实刚才也提到了，所谓这个技术性反弹，你刚才语境里的这个技术性反弹指的是股价它在跌多了、超跌了之后，它会有一波短期的超跌修复。那么你要迎来一个长期的趋势向上的行情，肯定是需要基本面来支撑的。所以现在整个消费板块去距离这个趋势性的反转还差最后一步，就是落到基本面上。那基本面呢，它其实又可以从自上而下去慢慢的拆，从宏观再到微观的验证。首先从宏观数据来看，其实目前整个消费还是处于一个渐进复苏通道的。比如说像七月份社零其实也是同比增长微增吧，0.6%。CPI 其实也是大几个月非常长的时间，大概是在1%的这样的一个低位的状态去运行。 所以就拿个数据作为对比吧，就之前的 CPI 可能大概都是在 2% 以上，然后包括社零增速，甚至在消费的黄金时期是十几二十几这样的一个增速。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其实这些数字现在这个状态肯定是很难去证明消费是一个强反转的状态的，是一个渐进修复的状态，但是力度还是比较轻微，或者说叫温和，没有进入到一个基本面加速向上的状态。所以我对当前这个板块的定性其实是消费板块还是处于一个配置的性价比区间，底部的信号是在积累的，但是你要说它是强复苏，那确实还没有更多的证据去作为验证。所以这个也就决定了我们现在去参与消费的投资，可能我们不能去做一个重仓，或者说马上去上满这个仓位，而是它比较接近在磨底状态，这个时候可以去做这种分批布局会比较合适。
好的，刚刚侯老师也提醒我们啊，虽然消费板块的估值、筹码还有相对表现呢，都出现了不错的底部信号，但目前的社零啊、CPI 的数据呢还不算亮眼，那消费只是处在性价比的左侧的这个区间，还谈不上直接的反转。那行情想要真正的走出来呢，是离不开政策跟基本面数据的接力来做验证的。那很多投资者朋友们都在问啊，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关注的就是扩内需、促消费的相关内容。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很想知道今年政策端到底释放出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信号。那我们来聊聊，现在来聊聊那个政策层面啊。那促进消费的政策其实年年都是提及的啊，今年在顶层的一个定调还有整体的规划跟落地的举措上，和往年相比的话出现了哪些就是实质性的变化呢？我们请侯老师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年政策端口它释放出的关键信号。
今年其实政策端最显著的信号就是扩内需这样的一个表述，它的定调变得非常之高，并且呢可能在24年的时候，当时924的那一次也在讲扩内需，但是其实并没有在讲到更多的落地，但我们会发现今年已经在从规划到落地阶段了，这是两个最大的特点。首先呢就是定调，你会发现今年的这个政府的工作报告是把这个着力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列入了全年的重点任务之首。之前就是讲双循环嘛，其实更多的时候也会潜在的去暗含说是外需和内需并重，但今年是讲去扩大国内的市场，内需主导，并且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所以这个放到所有任务之首这两个词，其实在过去的政府报告里面是没有出现的。而四月底呢，像中央政治局会议，它也在进一步的去强调要深入去挖掘内需的潜力，扩大优质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服务这个关键词也是在今年比较多的和重要等级比较高的被提及，要推动消费的升级。所以你会发现整个顶层的定调从24年开始一以贯之的都在重视消费扩内需，并且开始加大对于服务的这种重视，服务类消费的重视。那第二个就是讲到它其实也开始落地了，一方面呢就是从这种像国补这样的一种阶段性的零散分布式的刺激，开始走向了一种系统性的规划。像七月份像国务院批复的这个扩大消费15-5规划，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大家也经常会听到15-5规划、14-5规划，但其实这些规划内部很多时候是聚焦在投资领域或者基建啊，这种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民生相关的。而扩内需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扩大消费的15-5规划，它是消费领域的第一个的5年专项规划，它锚定到了这个2030年，它的目标就是要提高居民的消费率。那它提出的目标是将社零的总额提高到60万亿左右。那大家有概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就是今年上半年整个社零是25万亿，那大家可以想想，就是其实你映射到全年可能比如说到50，那么相比60万亿，那还有多大的一个10万亿左右的一个增长空间。也就意味着说其实这一轮促消费它不是一个短期去续命，而是说去做一个有中长期的一个布局和规划，是有总量目标的。那这个是落地执行的第一个，就是开始变得更有数字目标，更有动作和体系规划。那第三个呢，就是它在持续的去落地到地方，比如说像以旧换新的持续推进，包括服务消费也开始去接棒做一些地方的补贴。那包括地方在 不断的去落实很多的中央层面的一些细则，比如说像上海，它会把智能家居等酒类的产品列入到各种补贴的一个范围之内吧。所以总体来说，今年的消费政策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商品到服务，从短期到五年的规划，整一套体系正在形成。
嗯，好，听完侯老师的解读呢，我们能看到其实国内的政策是自上而下促消费的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个体系，从顶层定调再到五年规划，地方落地的细则都在持续的推进，确实给消费板块带来了不少的底气。不过政策呢属于外部的助推力量啊，股价最终还是要落到上市公司实实在在的经营业绩上。那光有政策的利好没有业绩的兑现呢，其实也是很难走出持续的行情。眼下呢正好也是八月中报的披露的关键窗口期，业绩其实也是验证板块成色的试金石。那么这一轮消费板块中啊，中报的呈现出怎样的它的一个整体的特征，在这里呢我们也请侯老师啊跟我们讲一讲今年消费板块的中报整体呈现的是哪些特征呢，是啊普涨修复还是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那不同的细分赛道又分别释放出了哪些不同的信号呢？
嗯，对，其实刚才提到这个基本面验证，我们讲了宏观包括政策之外，其实中报就是财报，就是相当于作为一个基本面复苏的一个比较扎实的一个验证的指标吧，能够帮助我们去看清板块内部有哪些方向的盈利修复是比较扎实的，然后有哪些方向是在调整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讲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方向。那第一个呢其实是关于大众消费品，那所谓大众消费品它其实就是说相对于高端而言的，那像二季度其实是一个传统消费的淡季，那大众消费品整体的营收增速确实还是有回落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事在于大众消费品的利润端的改善是要比收入端更好的。怎么来的呢？就是为什么它能赚的钱增长的比它从收入端赚的钱，就是真正到手的钱比他当卖出这个商品赚来的钱要更多，背后其实是他在做产品结构的升级，包括费用的优化，也就意味着说这个整个行业，比如说像卖水的，比如说像卖这种牛奶的，他会卖更高端的产品，包括他在费用的管控上会更加的精细化，来去对冲整个需求的平淡，使得他能把一分钱的这个投入最大化到他的利润上。那第二个方向呢就是除了大众品之外就是家电，其实家电呢它是整个消费板块比较偏红利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代表。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今年上半年家电确实是在内销上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的，一方面大家也都知道其实从国补开始不断的补贴刺激形成了比较高的基本面的所谓业绩的高基数，那到前期我们大家都用了补贴都开始买了产品，而家电类产品其实寿命都很长，这个时候会面临着很多的透支，所以今年大家会发现家电内销的均价也好销量也好其实都有承受压力，所以这个是家电不可避免在内销上压力仍旧是很大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家电还是有两个亮点，第一个就是它的整个出口保持着比较好的正增长，大家也可以观察到比如说像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热议像欧洲这样的一些纬度偏高的地区，它仍旧是气候非常热，而他们又不太安空调，所以其实今年出口的这样的一个空调其实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种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拉动。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发现说尽管内销承压，但是家电股普遍它的盈利质量和股东回报仍旧是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他们虽然说可能内销业绩有压力，但是仍旧是很慷慨的在做分红，在不断加码去做这种回购，所以分红加回购叠加起来甚至能够给这个股东带来不菲的这样一个收益率，比如说市场普遍上认可的高分红股息率是 4% 到 5%， 但是像部分的龙头的家电股它叠加上回购这个层面它能来到 7% 的收益率回报率，所以你会发现说家电它的定位就很清晰，它不是一个对在短期我们能期待它有一个业绩高弹性的品种，而是说它用红利这样一层属性打底，并且它有出口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驱动，为它提供一个上行期权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那总结一下，其实今年的中报虽然我们只讲了大众消费品和家电这两类子板块， 但是呢，其实我们是想说，总体上来讲，各个不同的细分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是分层修复的。率先在修复的是那些现金流很扎实、商业模式很稳定、分红能力很强，并且份额很集中的这些龙头公司。那像很多尾部竞争压力仍旧很大的方向，他们现在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承压，这是这既是机会也是难点。为什么呢？其实你也可以想见，一个资产它已经这么便宜了，然后筹码也这么干净了，如果基本面都是很好的，那它早就应该涨了，它不应该是股价在还在这里。所以其实就投资不可能所有的条件都能满足吧，但是我们可以密切去关注它的基本面什么时候能够修复向上，然后从而去给我们的这种投资去加大力度啊，这样子。
好的，谢谢侯老师。那侯老师刚才的讲述好像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消费板块的中报的内部结构图啊。行业呢也是并非全面的复苏，而是分层的修复。大众消费品呢依靠着产品的结构升级与费用的优化，实现了利润的韧性。那家电板块呢内销承压，但出口表现亮眼。龙头呢是凭借着高分红、高回购凸显了红利的价值。那现金流扎实的龙头企业呢就率先走出了调整。这恰恰也是戳中了普通投资者其实他们现实的痛点啊。那消费板块它的成分是冗杂的，上百只个股是鱼龙混杂。普通投资者呢又缺乏这种深度的调研能力，其实面临着不小的这个踩坑风险。那面对选股难这个现实难题，对于咱们直播间的普通观众啊，在参与消费板块投资这件事情上，那侯老师你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思路建议呢？
我会觉得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就是首先第一个想提示的就是消费它确实非常的宽泛，所有 2C 端的一种生意都会被称为消费类。但是呢，我们想说从食品饮料到家电再到农业再到港股的一些新消费，其实每一个不同的细分方向它的驱动逻辑包括它的弹性的特征都差异挺大的。其实要把握个股经营风险还是比较难以去穷尽研究的，所以这个时候我比较建议对于大家可能都是在低位的状态，并且呢其实整体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就是来自于需求。所以你这个时候会发现所有的个股它可能面对的就是它要么就是都在这儿，要么就可能它会面临的是普涨。所以这种行情更适合用这种所谓一篮子或指数的投资的方式去进行配置。因为这个时候你挑个股它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如果你就看中的是消费本身估值很便宜，并且目前筹码结构出清，然后未来可能有基本面向上修复的可能性，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去配一篮子会对大家表达这个观点来讲会更具体和更有抓手一点。去研究个股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个别的这种所谓的尾部风险，所以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如果看中的就是这种中层的这种行业的配置理念，所以去直接配置板块可能会更省力，然后也能更分散风险。那具体来说，如果要去表达不同的观点来匹配它的工具的话，第一种，如果大家就比较看好龙头能率先走出底部困境，这个时候比较推荐关注中证消费50指数。就像刚才我讲的，它是把主要的消费行业中不加上这个车零部件之类的，然后把不加上农业，然后把它选出了50家质量好、商业模式比较稳健的50家龙头公司。所以它不仅能够帮大家一键去覆盖这种像食品饮料之类的必选消费，还有家电、家居、服装这种可选消费的龙头也会在这个指数里面，它有点像是纯的消费龙头指数，就是中证消费50，这是指数可以去关注。那第二个，如果投资者想表达的是我对新消费很看好，比较看好中国年轻人的消费能力，比较看好中国新的消费的这种趋势，比如说像潮玩、像新式的茶饮，包括像国货的这种运动品牌啊等等，那么可以去关注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指数。这个指数呢其实就是有很多的优质的消费品公司在港股上市之后呢会被纳入到这个港股通，如果它在港股通内就会被纳入到这个指数，它可以通过这支指数一键去配置这种为年轻一代提供的这种情绪价值啊、体验式消费啊这种贝塔和敞口，可以去配置港股通消费主题指数。那第三个呢，就是如果大家看中的就是一个很细分的方向，比如说我就想看食品，因为食品已经回调了很久了， 而且我不想在食品中去关注类似于酒类，我就想关注大众的这种消费品，比如说像调味品，像酱油，比如说像乳制品，像牛奶，包括肉制品，这样的一些食品必选消费食品的一种核心赛道。那么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个中证食品指数，它比较能够去表达对于食品这种大众消费品尾部出清之后开始恢复正增长的这样一个观点。那除了这个方向之外，就是家电，刚才讲到了，它是兼具红利属性和出口弹性的。中证家电龙头指数就是这样一个大概30只成分股一键打包，然后可以去覆盖到像白电、黑电、小家电啊、厨电啊这样的一些家电的品类的这种龙头公司。所以就是三类表达吧。第一个就是看全一点的话，就是看中证消费50，然后如果想配港股的新消费，那就看港股通消费主题，如果想选细分方向，就是看食品、看家电。那当然指数公司工具的选择肯定要跟大家的观点要相匹配，大家看好什么就去买什么，而不要去买差了。因为很多指数如果你看对了，但是有时候你选错产品了，其实收益差距还是挺大的。那同时也要去做好风险的这种匹配，然后也如果有这种机会去做场内交易的话，也可以去做 ETF 的投资，因为它会更灵活一些。
好的，感谢侯老师呢，刚才为我们梳理完了非常清晰的这个指数的，包括他们的参与路径啊。那我们刚刚聊完了大消费板块的这个投资逻辑，接下来我们把视野进一步拓展，来到与消费需求紧密挂钩的农业赛道。那其中呢，养殖也是大家常说的猪周期，是很多投资者特别关心的方向。但是呢，今年三月份开始啊，那整个养殖行业它都在这个底部磨，就是在深度的底部磨底啊。那猪价呢是持续的承压，企业也是面临着不小的这个经营压力。但是呢，进入七月份后呢，二级市场的养殖板块就迎来了一波反弹的修复。那不少观众呢看到上涨就开始纠结了，这到底是短期的这个脉冲行情呢，还是周期反转的开端呢？那当下呢，行业最核心的矛盾又究竟出在哪里呢？那我们请侯老师站在当前的这个时间节点啊，您是又怎么看待就是养殖板块的这个核心矛盾点？
对，养殖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周期行业，就是你会发现说这个行业它一般都是做左侧布局的。那什么能够印证它未来能涨多高呢？其实要看它左侧有跌的有多深。那从产业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要看的就是亏损，行业的亏损有多深，去化有多扎实。然后从股价的角度上来讲，就是要去看估值有多低。那这三个维度叠加起来，其实就能构成它左侧的信号到底有多强。那么首先呢，我们分析首先亏损，其实这次整个生猪养殖行业的亏损已经远远超出了前几轮的水平了，整个行业已经连续亏损将近一年的水平。像今年上半年整个生猪价格在四月份一度跌破了9块钱每公斤，这个是从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大家可以想想06年的时候物价水平是什么状态，而现在的猪的价格甚至比06年还要就是
还要便宜，
对，或者说齐平于06年的物价。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行业已经就是供给过剩到什么状态，它的价格才能到这种水平。然后整个行业的亏损，像上半年自繁自养，就是自己的猪，那么他养一头猪就要亏损200多块钱，亏损程度也是超过了2023年的那一轮的那个周期的底部。而且呢，这次的亏损时间之长，然后幅度之深，其实带来的就是产业整体的现金流消耗。比如说看到了一个研报，它上面对所有的养猪场做了一些调研呢，他说有接近30%的这种养殖户，他的资金储备不足半年了，也就意味着说如果再亏下去，他半年之后他必得破产。那么这个时候他面临的情况就是他现金流不够了。而这个时候其实现在融资的压力也比较大吧，现金虽然说融资借贷的利率不算特别贵，但是对于他们来讲肯定还是有很大的资金压力的。而且我们现在甚至也能够看到部分的猪场在流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包括中型的一些养殖企业在做破产清算，所以这类事件的出现也在印证着其实现在正在产业去化的深度底部。那当然这个是周期反转的必经之路，这种怎么说，黎明之前的黑暗中必须要承受的代价吧。那 亏损它其实它必须导向一个动作，就是企业在亏的话它一定要减产，就是说母猪要下降，所以叫这个叫产能去化，就对于生猪养殖这个行业来而言，它的产能就是母猪。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止到二月到六月末吧，二季度末的时候，全国的能繁母猪存栏量大概是3780万头左右。那这个它的同比数据降幅是比较大的，大概在6.5%。那大家可以发现，其实历轮猪周期的这种母猪产能基本上下降大概在8%到10%的时候，基本上就会来到一个绿色区间，就是相当于这个猪母猪去化的差不多了，而 6.5 这个水平大概就临门一脚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那距离像当时出那个调控方案确定的是3750万头，现在是3780万头，大概就差了一个30万头的一个去化的目标。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这个去化的进度条基本上接近到了一个触发猪价反转的一个状态了。那当然这里要提示一个细节，就是现在这个猪去化还不一定完全代表着供给实际的压力在缓解。为什么呢？就是一句话总结，就是现在的养猪场越来越会养猪了，它的养一头母猪能产出的这个肉的量，叫实际的生产效率在提高。所以虽然说你看过去它可能去化很多头，比如说去化100头它能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现在去化100头它可能肉量还是比较大，剩下的这个产能肉量供应还是比较大。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可能光看母猪的去化头数还不能完全去测度出来它的这个供给压力的缓解有多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得继续往前看，就是除了盯母猪之外，还要盯这个新生的仔猪。那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看到今年三月份全国新生这个仔猪已经出现了17个月以来的首次的一个同比下降，也就意味着说你再往后推，因为从仔猪到母猪大概也就10个月左右的一个增肥的时间吧。那按照这样的一个6到10个月的左右的一个传导周期，指向的就是到明年可能这个出栏的压力会有一个实质性的缓解。所以大家不用期待说今年的猪价就会马上反转，可能这个去化这个猪价反转的时间点是到明年。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就是不是说这个猪肉的价格涨了之后股价才能涨，一般股价会涨在猪肉的价格反转之前。为什么呢？就是它就是一个左侧品种，大家会经常去提前博弈。所以大家会发现基本上养殖板块的行情规律就是养殖板块的股价它的涨幅会领先于猪价。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估值也很低，像中证畜牧养殖产业指数市净率大概也就只有 2.4 倍，是近十年以来的13%，也就意味着说近十年以来只有13%的时间比这个估值还要更低。而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整个养殖板块就是基本上股价到底了，然后你又能预期到猪价未来会反转，这个时候股价就会去博弈预期，就会提前于猪价去交易这个上涨。所以大家会发现基本上从21年到23年，你会发现养殖的行情基本上都会有一些比猪价的行情更提前。所以节奏上我们要怎么去把握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短期来看，整个下半年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猪价大概率还是会磨底的。虽然说这个猪价比9块钱这个水平肯定还是会往上走一点，但它还是会低于大部分的养殖场的一个成本线，也就意味着说大家还是会亏损。虽然这个猪价不会比4月份那个9块钱更低，但它还是会亏损。所以其实还是不可能有趋势性太大幅的大涨，但是股价可能会提前去交易这个猪价的反转。而到27年之后，如果真正的供需逻辑开始反转，整个养殖企业因为猪价的改善开始大幅的往上涨，那这个时候它可能业绩会兑现。所以26年下半年会涨，可能是涨一波预期，可能拔的是估值，到27年再涨一波这种业绩的兑现啊。所以这两轮去完成整个这一轮猪周期的一个上涨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我们是看的。
好的，谢谢侯老师。侯老师刚才的分析也是非常的透彻啊，用那个亏损的这个深度啊，产能的去化，估值水平这个三维度去剖析了养殖板块，让我们也看到了养殖板块可能正在处于这个反转的预热阶段啊。 那后续还是需要产能和猪价数据进一步来验证行情。那我们顺着农业这条线呢，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另一个备受关注的赛道，就是粮食啊。
嗯嗯。
那当前全球的宏观局势相对复杂，地缘冲突呢也是持续的发酵，那叠加着超强的厄尔尼诺带来的极端天气，不断的扰动着全球农业的生产。那不少普通人呢，逛超市也能直观的感受到米面油的价格相比去年出现了一定的上浮。那网上关于粮食上涨的讨论也是特别的多。我相信呢，很多可能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也分不清，这到底是市场的题材炒作，还是真实的供需作为支撑呢？在这里呢，我们请侯老师帮我们系统的拆解一下，这一轮粮价的上涨，它背后的逻辑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是到底是有哪些驱动因素需要我们重点去留意的？
对，粮食这个话题最近也很热，包括这两周以来，其实行情都有一些体现吧。但是呢，它容易被讲飘，就是很容易去讲事实而不是讲数据，所以这个时候我可能需要先给大家去建立一个框架，然后再去给大家去列一些数据来做验证。那首先呢，就是建立一个大的框架，就是粮食产业链大概是怎样的，它大概分成上中下游，上游的话就是种业和农资，种业就是卖种子的，然后农资就是像化肥、农药、农机叫这种物资嘛，然后本质上它是一个卖铲子的环节。中游的话就是我们所正常所理解的那个种植业和农垦，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公司它直接掌握的是土地的资源，然后它在农产品涨价的时候业绩兑现会比较直接。然后下游的话则是刚才提到的这种粮油加工和贸易，很多时候它赚的是一个加工费或者说是一个贸易的价差，在粮价温和上涨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受益。所以大家会发现不同的产业链上它的所在位置不同，对应它的受益的节奏和弹性也会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想给大家去梳理的粮食的产业链，大家可能比较少去关注。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一轮粮食涨价的驱动因素。当然现在虽然说有部分的品种可能在涨价吧，但是其实还不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粮食的大面积的涨价，但是这个事情已经开始被外媒像外资的一些券商也在不断的去讲这个事情，说27年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粮食危机，就会有断粮，包括有很多人因为吃不到粮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包括粮食会涨价等等。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第一个就是地缘冲突。我们会知道今年其实从二月三月份开始吧，其实你看每一冲突它带来的就是整个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在反反复复的受到扰动，包括最近这段时间又有一些新闻吧，但是呢大家可能以为它主要影响的只是石油，但是它其实会影响到粮食。为什么呢？第一，如果石油这样的一些能源类的包括因为石油它和天然气也伴生嘛，所以其实它会影响到能源，那能源涨价它会推高一些生物燃料的需求。怎么说呢？就是生物燃料，就是比如说像玉米，它其实可以既可以做成玉米本，它既可以变成玉米本身可以去做玉米油，它也可以去做乙醇，所以你会发现说它会因为传统的化石燃料的涨价而变成它会更多的去做燃料而不是去做粮食，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粮食就它的供给就天然少了一点了。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它还掌控着中东的这个化肥，比如说像这个氮肥，就是农药中农这个这个农业中的化肥，就是这个氮磷钾嘛，所以氮肥它基本上是来自于中东那块儿。所以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之后呢，化肥它也会涨价，它会带来农户的成本在抬升，那么它的粮食种出来粮食它肯定成本抬升之后它也需要涨价。那第三就是航运，你会发现霍尔木兹海峡被封了，它的航线可能要进行绕行，包括一些进口的农产品像大豆什么的因为石油的上涨它的整个运费也会上涨，所以它的到岸成本被推高之后价格上也会上涨。所以大家会发现基本上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从原油到粮食这样的一个传导链他们是有联动的。比如说像1974年以来一个比较长期的数据显示，基本上原油的这样一个价格和全球的粮食的价格相关系数 接近70%，所以意味着说其实粮食和油价有很多的相关性，因为背后刚才讲到的很多的这种伴生驱动因素有很相似的。比如说像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包括01年到08年的这种超级商品周期，包括2020年到2022年当时的俄乌冲突叠加上疫情，都是能源和农产品一直在共振。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地缘政治带来的一些扰动。那第二个驱动因素呢，就是来自于天气。那大家也会感受到，比如说像我们所在的上海，最近这段时间也是经历了一些台风，所以你会发现说今年的天气是比较异常的。其实这个情况呢，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今年会发生比较大的厄尔尼诺，但是在五月形成这样的一个预期之后呢，在七月尤其是八月开始它的这个评级在开始不断的上调，到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气象局的口径是我们会在今年迎来一次近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的一个情况。或者说甚至有一些海外像美国啊一些气象局他们测的是就是这一次厄尔尼诺是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复盘一下，比如说像82年到83年、97年到98年，包括15年、16年，这三轮超强的厄尔尼诺天气现象都对全球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很深远的冲击。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从上个月开始，联合国的粮农组织就不断的在提示粮食可能会在明年带来就是有很大的一个供给不足的问题，包括粮食的这个全球粮食的这个价格指数从七月份已经开始创了23年1月份以来的新高了，尤其是谷物的价格都在同环比都在上涨，包括美国也有一些数据和报告。我总结一下结论，就是小麦会减产，玉米的库存已经到低位，那么也就意味着很多的主粮在未来可能都会面临着一个库存也不是特别多，然后供给又减少了，那么未来可能都会与这个天气带来的影响形成相互的强化，带来粮食价格的上涨。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次粮食在主要在交易的一个逻辑线索。
好的，感谢侯老师刚才为我们做的这个详细的系统性的梳理啊。那粮食产业链呢，可以划分为上游的种业农资，中游的种植农垦，下游的粮油加工贸易，那不同的环节它受益的节奏其实也是不同的。那粮价上涨呢，主要来自两大推手，第一个呢就是地缘冲突推升了能源成本，传导到了农业的链条，那再叠加着超强的厄尔尼诺带来的全球农作物的减产风险，那成本跟减产的逻辑共振影响。那虽然呢驱动逻辑清晰，但板块呢已经积累一定的热度，投资者呢是其实现在最担心的应该是追高接盘。那抛开市场叙事，我们从估值跟行情的位置客观的审视，那当前的粮食板块到底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我们又该怎么去区分短期的这个情绪炒作与可持续的这个产业趋势？又有哪些关键的验证信号是我们普通投资者应该必须紧盯的？
对，其实粮食确实就是已经开始预热和交易了一部分刚才我所讲到的产业逻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看它位置到底还低不低，或者说它会不会已经超涨了。那我们可以看数据，比如说像现在市场上唯一一个捕捉粮食的指数叫国证粮食产业指数，以它为例的话，它其实虽然说在最近这一个月上涨了可能 12% 左右，但是它从年初以来仍旧是回撤的状态，上半年它是回撤了20几，虽然后面慢慢爬回来了，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还是在水下十几的一个状态，所以它今年以来是超跌的，就但是其实基本面上是显示它未来可能会有一次这种所谓的涨价的一个催化的，所以其实这个状态股价位置不算高，然后同时你看它的估值像市盈率可能23倍，也是近十年的30%几的水平，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低水位。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从股价的水平还是从估值的水平，当前的整个粮食还是一个可以配置的区间。但是我可能需要提醒的就是现在粮食还没有真正的迎来大范围的，尤其是国内的粮食现在虽然说提到了一些粮食减产的预期是美国的情况，但国内还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所谓减产的一个验证，所以它在短期仍旧是一个在主题交易，就它不能说主题交易就交易的不对，因为厄尔尼诺 这个现象确实会发生，但是它未来会如何影响到国内的粮食的产业的种植，包括国内的粮食的包括农机农资等等，它仍旧需要时间去发酵，包括去验证。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可能重点去盯的是秋粮，这个因为现在不是要新一轮的这个播种这个秋粮的这个时期，我们去看有没有可能实现一些比如说减产啊之类的，就是包括可能会产生一些红涝，包括可能会有一些病虫害，那么这个可能会需要有一些验证。第二个呢就是厄尔尼诺的强度，说是要在11月到12月达峰，这个也是需要去兑现的，包括到27年整个上半年它的这个减产，如果真的有数据的验证，那么这个时候行情可能会从主题去交易情绪转为去交易整个业绩的再定价，这个时候空间会更高。所以当前呢其实是处于一个主题交易的半成左右吧，所以我的建议是把它作为一个中期布局的一个产品，以一个比较偏中长期的视角，不是说长期吧，就从中期的视角去做分批的参与，然后也不要去追涨，可能在回调之后慢慢的去建仓，然后慢慢的小分布的小批量去建仓去布局这样一个主线。在工具上的话，我们比较建议就是国证粮食产业指数，主要是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去布局粮食产业的，而且它锐度也确实很高，它的整个编制方案上就是在往种植和种业上倾斜，而这两个产业基本上是厄尔尼诺天气会影响的比较深的两个主流的方向，当然它还覆盖一些像粮油加工啊，包括农资，比如说像化肥这样的一些产品啊。那这个是粮食，那如果大家想把粮食和刚才提到的猪周期像养殖合起来一起布局，那就可以关注中证现代农业指数，因为它里面既有粮食涨价，又可以去关注到养殖周期，基本上可能就是大概5:3和5:3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配比吧，所以就是粮价加猪周期一起捕捉，可以去关注中证农业中证现代农业主题指数。
好的，谢谢侯老师啊。侯老师用指数的数据给我们客观的定位了粮食板块啊，整体的估值呢，他们其实还是处于历史偏低的分位，但行情的本质呢，属于危机预期带动的主题交易，波动风险是不可以忽视的啊。那行情能否升级为趋势行情，还是需要天气啊、减产数据的真实兑现啊，更适合分批的观察，不适合做短线的博弈。那无论是消费、养殖还是粮食，逻辑大家现在应该都听得稍微有些明白了。但是呢，落到了交易实处呢，我相信大多数人容易被盘面的涨跌给裹挟，那上涨时呢容易冲动去追高，下跌时呢又恐慌的去割肉。那在当前的轮动快、波动放大的市场环境中呢，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建设自己良好的投资心态呢？还有就是除了心态管理外啊，侯老师还有哪些简单的可落地的实操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对，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其实今年以来我身边也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通过研究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能赚到手里的钱不仅取决于大家的选择产品的能力，其实也非常与大家的这种类似于投资操作很相关。所以其实大家经常也会在这一点上，比如说追涨杀跌带来一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的体验吧，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需要一起学习的，包括我自己也要去学习的。那其实大家普遍面临的就是两个比较主流的困难，第一个呢就是择时和择品不知道怎么下手，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资产配置这样一个思路会感到有一些迷茫，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就是梭哈或者说单调，这个时候其实还是会很容易受到某个单产业的比较大的波动。那首先第一点，择时和择品，其实我们可能需要去建立的一个观念就是不要相信某些故事它会一直讲，就是市场永远是有周期的，没有哪个行业能一直涨，没有哪个行业会一直跌。就很多人投资和亏钱，他并不是不懂一些类似于研究方法，而是很多时候他会容易被自己的研究结论或者说被这种上头的情绪带着走，觉得可能自己研究对了，然后看对了，它就开始涨了，之后就会很有自信，而一直在加仓，然后当它迎来拐点的时候，都可能还是有信仰，然后不愿意去剁，这个时候呢，就涨幅归零。所以我们需要可能建立的一个大的脑海中的默认假设就是，其实市场没有永远的上涨，当然也没有永远的下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在行情比较火热的时候，包括拥挤度很高的时候，不要再去做盲目的追高，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回到基本面，回到估值去做理性的判断。 这样可能大家会错过一些极端情况下的涨幅，但是可能也能反过来想也可以落袋为安。对，那比如说像现在就是其实也是在给各位投资者提供一些预期很低的方向的一些潜在的一种周期反转的机会吧，比如说像今天讲到的消费、养殖、粮食，本质上都是大家现在不太愿意去问询的，反而可能无人问津的时候就是这个产业到底的时候，所以我们做投资可能还是要学会一些程度上的逆向。那第二个呢，就是学会有一个自己的锚点，就是就像一个钟摆，你可能有一个中心位，你才能判断它是偏左了还是偏右了，那这个时候要给自己建立这样的一个锚点，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去学会看各种这个行业到底贵不贵的指标，包括刚才提到的估值，因为按照均值回归的逻辑，估值它不会涨到天上去，它如果高于了历史均值，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过贵，然后估值便宜的时候呢，当然这个时候大家又不太愿意去碰，这个时候因为大家都会说便宜有便宜的道理，但是呢，我们确实也要去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便宜，或者说真的已经预期见底，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去通过估值，也可以像我们刚开始提到的，像筹码，还有包括市场情绪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角度去验证自己这个中枢位到底是什么状态，有一个自己的决策锚，对，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尺子去做投资。那第三个就是还是要建立自己的交易纪律，这点其实大家可能觉得很简单，包括定投大家都会觉得很小白，但是其实这个操作逻辑是被历代的交易员验证下来的，很多交易员比如说像写海归交易法则的这些，他们都会发现其实给自己立好规矩之后反而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虽然说他很无情很冷漠，然后他可能在赚了很多钱之后他立刻抛掉了你自己给自己设的那个止盈规则，他可能就是赚不满很多段的收益，但是呢你会发现说他就是不断的去遵循这种交易规则，他不断的去做落袋为安的操作，或者说止损的操作，它就能够避免说各位投资者在涨得过多之后越陷越深，或者跌得过多之后也越陷越深，就是要么就有的投资者可能就是涨太多了之后他跌下来，他还是仍旧相信不断的加仓反而会从盈变成亏，又或者说他一直跌就不去碰它了，就不想了，就关账户了，就躺平了，这样的话也会越亏越多，所以说还是要做好这种纪律，然后包括如果资金体量比较大的话可以去做一些多元配置吧，比如说像股债商品像黄金这样的去做分散布局，这样的话东边不亮西边亮，做一些配比式的交易。
好的，非常感谢侯老师的倾囊相授啊，今天那今天整场直播呢，我们也是沿着位置催化验证工具这条完整的决策链，把低位消费的机会做了一次系统性的拆解。那消费板块呢，当前的估值筹码都来到了历史的低位，政策端呢也在持续的加码托底，但基本面的修复呢尚待数据进一步的确认，那更适合以指数工具做分批的布局。而农业方向上呢，养殖板块处于周期反转的预热阶段，需要跟踪产能和猪价的变化。那粮食赛道呢，存在着主题性的机会，一定要警惕啊情绪性的炒作，等待供需天气数据的验证。在震荡的行情里呢，比起预判短期的涨跌，看懂行业的周期，用好估值的锚点，严守投资纪律，做好资产配置呢，才是普通投资者更靠谱的做法。那投资呢，其实就像一场马拉松，绝非百米冲刺，只有保持理性敬畏市场，做好长期的准备呢，才能够在周期的轮回中从容的应对，收获时间的玫瑰。最后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市场是有波动的，哪怕是基金投资也是有风险的，那我们所有的观点呢都仅供参考，大家一定要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的决策。那我们今天直播内容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侯老师，也感谢各位观众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